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在台湾请到了一位来自台湾的嘉宾李嘉珍，也可以叫她珍珍。先请珍珍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OK， 好，那就大家好，大家好，我叫李嘉珍，也可以叫我珍珍。然后现在很紧张，第一次做访谈，就是很真诚的告白，第一次做访谈，所以特别紧张。所以自我介绍的话，从我的名字开始，李嘉珍，李的话我都会说是李子的李，就是那个果实的那个李。然后嘉的话是一个家庭的家，但也是一只猪啊，但是带着小皇冠的猪。然后珍的话是榛果的榛，所以是一个木分一个秦始皇的秦。取这个名字的话，家人给我的祝福就是希望有一个很好的家庭，不管是自己家庭或之后能有机会组成家庭的话，都希望是一个好的祝福。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就是很多吃的，他可以想见很多吃的，又是果子，又是榛果子，对，然后又是一株，对，株啊，就是希望一切都可以很丰盛这样。
你先介绍你的名字，我想还有其他的部分可以介绍，但是呢，从你的名字当中，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既然名字是让你的家庭很美好的这个寓意，是不是家庭对你以及对你的父母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呢？
是啊，是家人之间的感情很好，很重要，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沟通啊，然后互相去表达你很关心对方，就是 keep say love I love you， 就是你会跟对方说你很关心他，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像我很喜欢到处跑，但是每次到处跑的时候，都还是会定时的跟爸爸妈妈联络，跟对方知道，让对方知道说我现在在哪里，然后今天做了什么事情，这样分享，互相分享的。我爸爸连打蚊子都可以跟我分享。
他有什么打蚊子的妙招吗？我很需要。
好像没有啊，就是凌晨那时候我接到他讯息的时候，就是凌晨台湾大概凌晨3点，我忘记我那天时间了，但是那时候我记得我看我爸爸那天时区，台湾时区还是凌晨3点，我说他怎么没有睡觉，然后就传说我打到一只蚊子了。所以就觉得对啊，就很思念的时候，果真什么时刻跟什么事情都可以传的。对家人而言，家不是只有那个房子，是人之间的那个联系，对我们来说是那个。
是，如果只有房子的话，这个家就变成是猪的房子了，所以这个家是由人组成的。那么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家庭？你刚刚提到了爸爸妈妈，你们的家庭就是你们三位吗？
对，就我们三位。哦，我刚才想到有一个家的原因，除了家庭的家，也是因为我属猪，所以我妈妈就给我一个家，就是除了寓意上是家人的家，然后家庭的家，也是因为有一只小猪，所以就猪。
所以不要忘了你自己是属猪的这样子。
对。
那么我想从你出生到现在，你都是感受得到你的家人家对你的意义。那么你觉得在你周围的不管是同学还是朋友认识的人之中，你算不算是一个特例呢？还是每一个人几乎都是像你这样子，在家庭中得到很多的爱，然后得到很多家人的关怀与支持？我觉得支持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有的时候爱是可能表达不当，或者是甚至让接受的那一方觉得有一点压力。所以我想了解一下你的同侪在家庭的生活里面是有什么样的体验，跟你是不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只好多说说你自己的体验了。
我觉得相似的情况有时候会互相吸引，就是说在不管在任何过程中遇到的人，可能很巧的就跟当时的状况会很雷同， 然后也有时候会遇到不一样的很极端的例子，可能说那个时候特别感觉到父母的关怀特别的是正向的，那也有可能遇到刚好那个时候遇到反向的朋友，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就会变得说可以给对方鼓励。但假如是刚好我那个时候感受到的爱是比较严厉一点的爱的话，那个时候也有遇到也很正向的朋友，或是很刚好很雷同的朋友，可以互相取暖的朋友也都有。我觉得它是一个蛮变动性的，但我相信的爱不是就是对就家人对彼此的那个关心的那个爱的互动，不是只有一定的只有一套这样子，只有一套一个 version， 它一定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 version 的。所以但它都是爱的很爱的关怀的表现这样。然后我觉得当中沟通就很重要吧，假如他爸爸或妈妈讲话特别今天听起来不好听那或是我讲话他们觉得不好听，那我们互相可能就会说我听完了，但是你知道你刚才讲的不好听，我就不喜欢，可不可以下次换个方式讲这样会互相表达出来。或是说过程中我觉得我自己也学会慢慢学会表达，以前小时候自己就吸收，然后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说我不喜欢这个听起来不好听，就只是哭或这样乱叫或发脾气这样子。但是慢慢长大之后懂得学会表达的时候，就会也跟爸爸妈妈会互动说我今天觉得哪边调整会比较好，或者他们两个之间有摩擦的时候，我也可以想办法说怎么去调和会比较好。所以就是一个动态的关系。
是，这个动态的关系也一直不断的进行，至少要十几年或者是更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他们的改变明显吗？你刚刚说你自己改变了，因为你长大了，你就改变了你的至少你的表达的方式，或者是发泄的方式，或者是沟通的方式。那么你的父母有没有调整？你可不可以感觉得到呢？
有啊有啊，有一定的，我觉得它是互相的。我觉得彼此当是真的非常在意对方的时候，会改变的，就是会一起改变的，就是不管是速度是快或慢，它是一定会慢慢改变的，就是慢慢或是快快都有可能。就是以当时的状况很激烈的话，那就会可能就是很不舒服，但是很快这样。但假如是慢慢的蜕变的话，那可能就会慢慢的，但是你会感觉到，就你要特别关注 pay attention， 然后就会感到其实他有变。就是你假如没有特别细心的话，你就觉得没变这样，那感觉嫌弃他一下。但是假如放慢下来，甚至其实他有变这样。
那么当然了，很多的改变都是有一个契机的，也就是说常常是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让人至少认知到这样子的事情之所以会发生，可能是因为我的处理不当，或者是说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怎么样应对，可能第一反应并不是最合理的。那么你的印象当中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印证，就是你做了一些改变，或者是你的父母做了一些改变？
我觉得比较大的改变，我跟我妈妈聊过的是，因为我常常出远门，那就变成说通常假如是每天见面的关系的话，通常改变有，但是察觉没那么容易。但假如是突然间出远门一年多，然后突然间再回家，这样蹦回家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改变，对方就会很比较明显，相对的每天来见面的话来得明显。那我不敢讲我自己是怎么样的改变，那可能就要访问我爸爸妈妈了他们是吃到那个小炸弹的人，但是就是听他们来说，就是我听到一点点的话，他们说我每次出去回来都会有很多的改变。然后具体怎么的改变法，那真的是要问他们。但他们说每一次我出去回来的时候，真的就是有他们对他们的语言说是长大了这样可能脾气上应该是有收敛了，我自己想应该是有收敛。我以前比较直这样不高兴就生气，然后很开心也是表达出来很明显，然后很难过也会就是更直白。现在的话也是会藏不住，但是应该是比以前好很多。但对于我妈妈的话，我自己观察是妈妈会变得相较而言比较脾气收敛了很多。她以前比较会 不能说他是母老虎，但是就是会比较暴了一点点。但是他现在我回来的时候，他是会静静的听我讲比较多，嗯，然后会给比较
脾气这方面，你跟你妈妈是蛮像的，是吧？
对对，是蛮像的。那我觉得可能是我爸爸的熏陶，应该也是有一点。那我因为我爸爸他比较冷静嘛，沉淀多一点这样子。但是我
表达方式比较温和一点。
对对，温和一点。但是我爸爸妈妈反而是我觉得我近年来回来的时候，发现他们有 switch 的感觉，有调换的感觉。爸爸比较变得会表达，爸爸以前是很沉默，但爸爸最近年来比较会表达。然后妈妈是很蹦跳的，妈妈会变得还会冷静一点点这样子。对，可能互相有磨合，然后我就来收成果这样。
我忽然想起来，你爸爸也接受过我的访问，那么那个时候他当然必须在整个的节目当中都一直不断的说话表达，是不是那个之后他就变成比较愿意表达了呢？
也有可能哦，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有鼓励他，可以多表达，因为他实在太沉默了。有时候我要学会读空气，读他的空气。
对，你说读空气，这个是一个学问呢、啊。你现在学会了吗？
我觉得我还要好多好还得学呢，这实在是太高深的学问了。
好的，那么我们再回到刚才你说你常常出远门，然后有的时候一年多再回来，所以你年纪轻轻怎么会有这么多机会出远门，而且时间还挺长的呢？
有这个机会当然是要谢谢我爸爸妈妈了，他们不管是经济上的资源跟心灵上的资源，他们自己要心脏要很大，这样我每次出去闯东闯西撞这样，然后他们还要深呼吸，然后觉得 OK 好，现在该怎么办这样。但是我自己有学会说很多事情在那边告知爸爸妈妈的话，除了他们只有会很担心以外，可能实际上能帮到的忙其实会没办法比现场当时的资源来的快速，也能解决这些当时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过程中有时候我也是知道说我应该先想办法自己解决，就当以当时的状况，然后已经可以 handle 他了，然后我再回报。希望他们可以相对少一点，不要那么一定肯定是担心的，但是可以至少减缓一些这样子。至少他们知道 OK 事情已经过了，然后是这样处理的。但是
我觉得很多人都是用这样子的这个想法去做，然后就会有所谓的报喜不报忧。
不报忧，没错，对对，就不报忧。
但是你有没有问过你的父母，他们对于你这个报喜不报忧的态度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吗？
有啊，妈妈说还是要说啊，妈妈说一定要说，当时有发生什么状况还是要说这样子，然后大家会想办法解决，不管是可以马上解决，还是说一定会有一段距离嘛，时间不管时差或距离上。大家就要叫摊开来讲，这样子不管多难看，然后摊开来讲，嗯，然后一些底线的问题就不能
说。父母也觉得他能够掌握你的行踪，掌握你的这个情况，那对他们来说，距离那么远，反而是知道了比较安心。
嗯，沟通很重要，过程中沟通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当然，也有人说，哦，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也有这样子的想法。
对，我妈可能，我妈说是她自我安慰的方式，就是假如没听到我消息的话，应该算好消息。可是她会很紧张，假如很多很多叮叮叮叮叮，她就好，那你沉淀一下再开始看这样。
不知道又发生什么状况了是吧？
对，所以有时候沉淀一下，假如有回报，就定时的回报，但没有那么频繁的话，她可能觉得好，没消息可能就是好消息。有心电感应吧，心电感应。
对啊，父母跟子女之间有的时候是会有这样子的感应的。那么对你的父母来说，什么样子的状况会是让他们震惊的，就是啊、哦、又出状况了，比方说是你骑脚踏车摔了一跤呢，还是你钱被抢了呢，还是你生病了呢，怎么样的状况对他们来说是比较严重的？
我觉得是生病，人身安全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我爸爸妈妈我们每次出门前大家都有共识的，就是有这样问题就一定要第一时间回报，而且我有写那个第一联络人跟第二联络人的时候，他们都是很重要的联络人。对，所以这是最重要，因为出门在外在远方就是平安健康，就是这两个，其他都一切都其他都顺其自然，但就这两个是最重要的。嗯，
那么你曾经出过什么状况吗？
出过很多状况啊，骑脚踏车就飞出去的状况，因为自己很喜欢骑脚踏车，那时候不小心骑太快，这样太快了，没有
设想的一个状况。
对啊，然后还有就是自己把自己用得太累，就是不管是做工作啊或上课啊，然后把自己弄得太忙，然后没有注意到身体的时候，有去过急诊室啊等等状况，还有闪到腰啊，莫名其妙这样。然后这些很意外，都想都没想过的状况都还是有发生过，然后就会回报给爸爸妈妈这样子。不要有时候可能那时候发现是白天，然后这边刚好是晚上，他也是肯定还是要等到隔天他才会收到讯息，然后那个时候我可能已经结束了，就跟医院已经看完了，然后那时候就汇报就变得很完整这样子。因为你一开始说哎我闪到腰了，然后呢可能就没了嘛，但还在睡觉，然后刚好中间的空档就是去看医生，然后打针了或怎么样，然后就开始把这些都写下来，然后他刚起床的时候就全部都有了，呵呵，完整的脉络都有，还有说我已经回报好保险了，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这些就一定会遇到这样，然后有些是完全都想不到，然后到时候就见招拆招，
是临机应变，水来土掩，
是的，就是真的是训练那个灵机应变的能力。
是的，刚才我们讲到了从父母的这个角度说，你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或者是说当你报喜不报忧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样的感觉，可是当你在那么远的地方发生了状况，你会不会有很无助的感觉，或者是很无措的感觉，还是你用什么方式直接的就去处理去解决你当下的问题呢？
会啊，会有很一定会有那种很无助的感觉，因为就一个人，或是身边没有，有时候有很好的朋友，有时候有很好的friends family， 就是有很你可以信任的对象，但有时候就真的没有的时候，就可能才初来乍到，然后完全还没有建立你的人脉跟你的朋友新的朋友的还没有建立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就在那个时候好死不死的状况下发生问题的时候也是有，那那个时候一定就非常无助，但是我觉得就是咬着牙，然后脸皮要很厚，然后就跟最近你那个时候当下觉得是可以帮到你的人，或是只能就是他了，因为没有别人，没有其他选择了，没有时间去犹豫的时候，就是抓那个人，在最高要，但是抓着那个身边最近的人去求救，也是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觉得过程中真的是受到很多很多人的帮助，不管是认识或不认识的，我觉得真的是很多。然后爸爸妈妈的心脏真的是很大颗，所以我就真的只能很谢谢他们，真的是没有其他话可以说了，就是谢谢谢谢再谢谢这样子。然后能不能替他们发言，我觉得我家替他们发言的话会不公平，所以我只能说我知道他们非常担心我，然后我做他们的女儿就真的是辛苦他们了，我的很固执这种横冲直撞的个性真的是辛苦他们了。但是我妈妈说他跟外公外婆，就他那个时候对外公外婆比我还要疯狂，所以我就不知道了，他只有这样透露一点点，他可能怕我变本加厉。
所以看来我需要再跟你妈妈做个访谈才能够了解的更多一点。不过
可能要内幕。
不过我也听人说过，哦，我当初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结果我现在碰到这样这样的女儿，或者是这样这样子的孩子，是我的报应。对对对。
我不能这样讲，我妈应该会打喷嚏她。
所以真的是很多事情都是有因就有果的，那么当然你的
我希望是结个好果。
对，当然好因应该结好果，但是恶因要结好果也有点难，所以呢
调皮的果，
调皮的果。对，就是说因为我们听过这个有趣的灵魂是万里挑一，所以我觉得他们也应该很开心，至少他们有一个有趣的女儿
让他们不无聊。 没办法放松，
无聊，
太过放松。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需要进段广告，我们广告之后再接着谈。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的珍珍。那她一开始呢跟我们解释了她的名字，她的名字里头呢就包括了对家的这种重视，因此我们有谈到了家庭的关系、亲子的关系等等。刚刚她还跟我讲说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没有谈到，我们现在请她接着谈。
OK， 我刚才提到的是除了沟通，家人互相的沟通以外，还有家人之间的信任度也很重要。因为在外面的时候互相信任，虽然说有一段时间可能没消息，就像没消息就是好消息的这一段平静的时光，不免还是会担心，但是你很信任对方，所以你相信对方是好的那种感觉是有的。所以当他在一段时间后回报你说最近 OK 的时候，那个信任度是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我觉得沟通跟信任是一起的。
对，但是信任也是要你能够赢得他们的信任。比方说刚才提到报喜不报忧，如果你总是这么做的话，他们就开始会不太信任。哦，你没有说是因为不肯说，还是因为真的没有发生？所以信任是怎么样累积起来的？你可以讲一下你的体验吗？
我的体验，我觉得我还是会说啊，就报喜不报忧，但是我还是会报忧，就是我一段时间还是会报忧。而且我觉得应该是彼此之间很认识彼此，所以大家知道对方，假如你说谎也很难，而且我觉得我个性是真的很难说谎的，就是全部写在脸上，声音也可以听得出来，所以所以就是一听就说好了，你有什么没说的你快说吧，对啊。对，大家都藏不住。
心理学的你更难骗过他了。
对，然后我爸其实他的第六感也蛮强的，所以他有点好了，你说吧，是重点是什么？这样互相彼此都会知道谁的话没讲完，这样，所以那个信任是有的。但是我觉得不能因为太过习以为常，所以 take it for granted。但我觉得这样会很可惜，所以我觉得彼此是很珍惜这份信任的，一定要善加表达，就是。有什么话要说，那就要赶快说。
是，我们常常觉得华人父母，尤其是爸爸，比较不会表达对子女的爱。那么在你家好像不太有这个状况，是吗？
有啊，爸爸是有啊，但他就是以就默默的行为。他比如说，我每次回来的时候需要爸爸在，就会故意变得有点不太。就不太勤劳，回来的时候
依赖他一下，
对，就有点耍一点比较懒，这样，当个小废人在家里面。然后那时候就跟爸爸说：“爸爸，你可不可以载我去哪边？哪边？哪边都要爸爸载。”这样，他爸爸那时候就会说：“哦，好啊。”爸爸就说：“好，那就载。”这样，那我相信那就是他表达的方式，但是他默默表达的方式。
你满足他的被需要感。
对对对，互相嘛，互相的，相互相互的。所以我觉得就这方面吧，对，然后默默的，就是你跟他讲说要做什么时候，他也会记得。他真的忘记的话，他可能就会在，我们就会说他很白目的，然后这样他就默默的游过来说，哎，你是不是好像礼拜几有什么事情啊？你要不要再提醒我一下？然后就我已经讲3次了，你们还让我重复第4次， 但是就是类似这样的互动，这样很可爱啊。但是就我觉得就是这样吧，高低起伏，有高兴的时候啊，有生气的时候，有点毛躁的时候也有，然后难过的时候也有。但我觉得这就是互动嘛，家人的互动，对啊。我觉得
你有没有踩到他们底线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们的底线是什么？
底线是什么？是这个好问题。
没有底线的是吗？
有了，还一定还是有底线。那我觉得我可能是属于那种就是神经很大条，所以
踩
到
也不知道是吗？
对啊，哈哈哈哈，然后就过了，然后就打女儿牌嘛，对不对？就不要怪我，我踩到了不知道，拜托这地雷别爆，对之类的。然后自带那个拆弹器，要爆就他说哦，女儿牌打下去就不爆了。爸爸妈妈很幸运，他们脾气真的都很好，所以
对你也是很。能够跟他们互动，然后很会打女儿牌，然后在各种的情况之下让他们能够很自由地展现对你的爱。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太多了，可能对方会受不了，但是他们好像不需要这样子，所以你也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女儿。
希望不敢替他们打。
对，刚刚也开始听到你说这个出远门的事情，想问一问你出远门的经历，因为在年纪小小的时候就开始出远门，并不是每一家的父母都会同意的。那么你是怎么样做到的，或者是他们是怎么样让自己的，你刚刚说心脏很强，让他们自己能够那么放心的把一个十几岁的女儿给放出去呢？
嗯，我们家三个人都很勇敢，
是啊，
自己跑步的人勇敢。
男生男孩子没有关系，女孩子比较会让人不放心，所以他们为什么这么勇敢？
我觉得应该是外公，我妈妈那边的，这就外公。外公从大陆这样跑到台湾来说，也跑了很远的路，然后也很喜欢闯到不同的地方。闯荡，然后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影响我妈妈的价值观很多。然后在养我的时候，我妈妈是觉得是女生就要有时候要当男生养，就是但有点，那讲起来有点刻板，但是我意思就是说，就是女生不能因为是女生所以娇生惯养，就是你想要做什么你还是有你的权利去这么做，所以会受伤，肯定会，但是也要学着爬起来，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是从我外公外婆，然后我妈妈，然后到我这边来，就是他们教我的方式。然后出去的话，我觉得我爸爸也很喜欢到处去很多地方探索，然后妈妈那边也是，所以他们是这样影响我。然后我自己小时候我有印象的话，就是我很喜欢抱着地图摊开，然后就想说接下来要去那边，接下来要去哪边，然后所以觉得就扩大他们的版图吧，
版图，
然后还有他们
这个成吉思汗的样子，
然后是小只了一点，没有那么高大，然后所以就从那边就始端吧，就开始，然后就一步一脚印，这样一步一脚印出去。然后我觉得是一个有心想这么做的时候，路会开。这个过程中我有这么感觉。他可能有时候不是一下子就开，他可能让你挫折很多次，然后但是你总是很想做的话，你会绕路也会去做，所以有时候就是那个心念很想这么做的时候，路就开了。There's a well, there's a way， 然后那感觉很像。
嗯，刚刚你说的是你不被当作女孩子来养，所以让你比较够有这个被摔打的那种能力，被这个环境摔打。因为没有娇生惯养嘛，所以我觉得你的舒适圈可能比别人大一点，所以在你踏出舒适圈之前，你已经可以比别人经历更多的你觉得习以为常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那么在你碰到更大的事情的时候，你已经有这种比较小一点的大事情做你的基础，所以你就没有那么碰到事情会很慌张，不太能够应对的那种感觉，是这样吗？
嗯，
也许跟是不是被当作女孩子养了就没有绝对的关系，但是就是在你的性格的养成的过程当中，或者是你行为的这种培养的过程当中，积累了这样子的能力， 也许是因为你父母的教育方式，也许是因为你外公外婆的影响，也许是因为性格使然，你在基因里就有这样子。但是呢，我觉得你就比我平常看到的一般的女孩或者是年轻的男生都更勇敢。你刚刚说路只要坚持走下去就会开，即使是要尝试很多次，即使是要绕路，所以你一定要有这样子的决心。那么有这样的决心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很多人都碰到困难会放弃，会怀疑。那么你是一个不怀疑不放弃的人吗？
嗯，我也会怀疑啊，然后我也会在适当的时机点放弃我觉得是适当的时机点，那可能不知道对方怎么样，但是我自己就当一当时的状况评估后，我觉得这个时候不能那么固执的说一定要这么做的时候，我还是会要选择学会放弃，学会放弃很重要。然后对啊，过程中然后很多事情会遇到很多事情，所以也要训练自己要临危不乱，就是要很紧张但是可能会看不出来，就是表面上会看不出来，因为有时候假如一个人很紧张但让周围的人都感觉到很紧张的时候，那这件事情可能本来很简单不用那么紧张，然后就很简单就可以把它处理的事情，会因为这个情绪就扰乱了他的处理的状况。所以有时候我也会学会说很紧张，心里超紧张的，但是脸上看不出来说很紧张，但是其实啊心里已经尖叫了。对，那我觉得就是过程中嘛，有学会这样子去把事情 handle 起来。然后刚才您讲到的那位那个习以为常，我觉得对，有时候会对一些事情习以为常，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我要警惕的地方，就是因为有时候太过习以为常的时候会就回去就刚才讲就是 take it for granted， 有时候会就这样，我觉得在处理事情上面会以为哦就这样啊，但是可能处理的对方就是一起的一个团体的时候，对方不会觉得习以为常，会觉得很惊讶，这是什么事情，怎么可以就那么淡定这样。所以我觉得适当的去调整也蛮重要的，然后去意识到说对我可能习以为常，但是处理的 involve 的人可能不觉得，所以也要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在做任何事情跟处事上会相对圆融很多，我觉得是我过程中碰坑很多次之后慢慢学会的。
对，你刚刚说碰坑很多次慢慢学会的，那么在你的印象当中，在这些过程里面让你学到最多的一件事或者是几件事可以举得出来吗？
嗯，我觉得它已经融在一起了，真的要把它拨出来讲，挑出来讲的话，我觉得是我之前
就比方说你刚刚说去了急诊室，那么这件事情就让你学到不要把自己压榨到不行，那么这也是算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对啊，所以
急诊室是放轻松。其他的话我印象很深刻，我以前小时候有一次做交换学生，高中交换学生，然后那个时候我跟洪家之间有一个 coordinator， 中间的很重要的一个协调人，然后这个小协调人那个时候他做的真的很棒，他协调的事情都很顺 smooth， 所以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工作协调人的工作是多么重要，因为我其实有一点 take it for granted。但是到我后期之后又去到了芬兰做志工的时候，那次的协调人就很比较明显的没有像第一个在德国的时候遇到的那么顺，就做起事来还有一些小细节没有顾到，然后就会有一些我跟洪家之间就会比较有一些冲突啊，或是一些误解，就 misunderstood。那时候我才发现到哦，原来 coordinator 这工作是那么重要，就中间人他的协调，他是真的是很多很多细节跟而且文化上不同文化之间要怎么去做沟通，跟理解上要怎么有这个同理心，跟同理心在一些事件上面，我觉得是没有遇到就完全不会知道。对，就是假如很顺利的话是好事，但是很顺利的话就没办法学到，就没有从这个挫折或 mistake 当中学到，所以在后期的不顺的时候我反而学的在这方面学的很多，我觉得在沟通上我就发现很多，然后因为变成要自己要去做调节， 因为沟里那些没有做到这份工作那么完善，所以自己就又学会去做这个工作，然后就发现真的是不能小看的。
有人说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在负重前行，你没有看到这个负重的人就觉得是这个生活就是应该这么美好，事实上如果没有了在旁边做事的人的话，生活就不见得会那么美好了。
有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很轻松的事情，越轻松的事情感觉做起来很轻松的事情，其实都是最真的花很多很多心血去维持这个样子的。就我觉得跟有时候跟跳舞有点像，因为我以前小时候跳舞，有时候最轻柔的动作就感觉轻飘飘，其实它是最你说最用力嘛，不是，就是它是用对的方式去使力，但它是最耗神的，因为它那个专注啊跟那个力度都是很强的，其实反正是最强的，但是表现出来给人的感觉是轻飘飘的。我觉得很多事情上是有这个道理，感觉是相通的，就是看起来很 easy 很顺，那其实底下的功夫已经很深了这样。
对，你这样说倒是让我想到了鸭子划水，他的脚在水底下是很努力的滑，可是你看他就是才从水面
浪
子，对，这样子飘过去好像真的是非常的轻松。那么刚才你也无意中提到了你去德国，你去芬兰，那么怎么会从台湾去到这两个地方？听起来并不是很多人的不管是第一选择或者是最直接的选择呢？
去德国跟芬兰，德国是因为高中交换学生，很想那个高中的时候就很想做交换学生，所以就误打误撞进了德国。这个德国
插一个问题，就是在台湾高中的交换学生的这种不同的 program 有哪一些国家是可以选的呢？选项多吗？还是德国是主要的一个呢？
我当时还是以欧美系，尤其是英语系比较多，英语系美国、英国、澳洲、纽西兰还是比较多，加拿大，然后非英语系国家还算是少数，但是德国我那个时候去的时候也有蛮多学生就已经参与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德国对于学生有优待吗？或者大家有对德国有什么很好的想法之类的？
对德国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知道很多北欧的国家学费是全免的。那么当初你在选择德国的时候，你说是误打误撞，是怎么个误打误撞的方法？是没有预期的吗？
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很想去的是芬兰，所以导致于说我后面才会去到芬兰，以不同的方式去申请做志工的 instead of exchange student。 但我觉得一开始的德国是因为妈妈很喜欢德国，然后我觉得那会影响我，但同时间也是有家人在德国，有远亲在德国，但是不同住在不同的城市，然后也有本来想说学德语的考量，蛮多因素的，就小小的，然后就选了德国。
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再接着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珍珍，李嘉珍，她现在住在台湾的高雄。 但是呢他很快就要离开了，所以我趁着他还在台湾的时候赶紧把他请来做访谈。那么他是常常出远门的人，刚才提到了他去德国去芬兰，那么去德国呢有一些原因是去做交换学生，那么他又说到去芬兰是做志工。那么为什么会去做志工呢？那是他旅游的方式吗？还有他很快就要离开台湾又是为什么呢？我们再请珍珍继续跟我们聊。
充好补充，德国是因为高中交换学生，好，然后芬兰是因为很向往当地，当时候我很向往北欧的教育，想要深入的去理解它，就很像是田野调查的那种感觉。然后，但是交换学生已经刚好那时候高中已经毕业了，所以也没办法再做一次高中交换学生了，所以就很执着的说一定要教育的话，就申请了教育性质的志工到芬兰当地，去当地的学校帮忙做助教，然后做文化。
小学还是更小的学生？
小学跟幼小学，然后有平其他课余时间会去幼稚园帮忙，然后是一个很小的镇，所以说我也有机会去到他们当地的国中跟高中参与，以学生的身份去做参与，一起跟他们上课啊，然后参与他们的课程活动，然后下课后会有比较多的时间跟老师聊，去了解当时他们是怎么备课啊，然后怎么跟学生有这样的互动这样。
那么你刚刚说是很喜欢他们的教育，那当时你说的当时，那么现在呢有没有失望？是不是还跟当时一样很向往的？
我觉得不同的地方是当时会有滤镜嘛，因为没有亲自经历过，然后报道都很美好，都是那种光鲜面，所以就觉得啊，那一定会就像乐园一样这样。然后，但实际之后就会有去了之后就会知道啊，其实它的确是很好，但是它也有它的问题在。然后它的问题在的时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社会问题，跟学生。明明我们觉得，我们以我们的方面看的话，觉得哇，明明都已经在乐园里面了，怎么还会他们的学生还可以抱怨？然后就觉得，
但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是非常正常的呀。
对，然后那时候就会去换个方向去想，说他们的位置去想，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为什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为什么这样子？然后就去想，然后就会去想，哦，原来。我可能是因为这样子等等，所以我觉得有现实的看过不同的面向之后，我觉得就会比较淡定一点，不会说看到谁说或是什么报道，好美，快乐的国家，最快乐的国家，就说、欸、一定超快乐的，其实没有，快乐可能就像那个扑克牌，一面笑一面哭，可能都有，所以可能要把它掀得彻底一点。
那么你去了一个地方要多少的时间才能够让你发现它不那么光鲜亮丽的部分呢？或者是说看到它的有点灰暗的部分呢？
我觉得靠观察，我觉得有时快有时慢，我觉得是靠观察，就一开始出门的时候观察可能点没有那么快，但渐渐的越来越快的时候，你可能很短的时间内你就已经观察到很多以前是没有察觉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它是变动的。但是我每次出去大概都是至少待到一年，那一年就会从最快乐的什么都很新，就像那种 honeymoon 的热恋期那种感觉的，哦，对这个环境就是哇好棒好棒好棒，然后到中间过渡期就开始冷淡，然后开始到会开始也变得身体不痛不知福的抱怨的时候的这个过程，我觉得是有的。在一年跟一年多的这种比较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的时候，然后遇到很多临时的状况啊，比如生病啊，然后遇到一些人事物的调节啊，文化上的差异啊，我觉得这些就会很明显的一些问题就会跑出来，你就觉得啊，这什么效率怎么这样子啊，为什么这个人想的回路怎么是这样，然后一开始不适应的时候一定会很自然的抱怨一下，然后就、哎、 我抱怨了，意识到自己抱怨了，然后就要开始，哦，可能这就是文化不同的地方，然后渐渐自己反而变成这样，就可能反而把这样的文化带回家，然后带回家之后我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然后回家的时候变成是我给我爸爸妈妈 culture shock， 对，所以我觉得他们有 culture shock， 我也有 culture shock， 因为我要重新适应原本适应的一个 culture， 所以也是有重新的一个 culture shock。我觉得这过程中真的是学到很多东西。
听起来是
一言难尽。
对，适应不同的文化。那么当然还有不同的环境啊，不同的人，周围的这个环境又包括人在内，还有天气啊，地理环境啊，或者是城市的大小啊，可以想到的问题是非常的多的。那么你说每次都是至少一年或者是一年以上，那么这样子长期的待在一个异国他乡，对你来说是你会不断的继续再去做的呢，还是你觉得已经差不多了，你已经去过好几个地方了是吧？
我不能说我不去做吧，因为我接下来几天就要出发了，这样子会自己压到自己的铁板，不行，还是会喜欢，就是我觉得可能待不住，就很喜欢冒险吧，就是去想要再去探索一个新的地方，一直探索新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再多的地方，我觉得自己目前截录下来，我觉得是人吧，人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很多风景在不同地方其实都很雷同，都会有一点类似的感觉，但是当地的人他期待的这个文化跟他的习惯跟这个人 individually 这个人他的特色，因为每个人都是很独一无二的，所以你有机会在这个地方遇到这个人，跟他有接触 interactions，然后有这样的时间一起相处，然后回忆，我觉得那都才是最最真诚的东西，那才是最令人难忘的东西。不见得是那个哪个国家了，而是那个人就在那个地方，很刚好在那个地方，然后那个是最有意义的东西，而不是说哦，因为他在美国，然后因为他在日本，而是那些国家听起来很 fancy， 不是，是那个人，因为那个人你认识这个人，以至于说这个旅程跟你这个回忆跟这件事件才会 become meaningful， 这样子它变得很有意义，已经不是国家的东西。所以我会常常说自己是地球人，不是而不单纯的说
地球村人，
对，地球村人，而不是说哪一个特别哪个国家，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太国家主义的时候会有一点伤感情，有时候它是一个很好的媒介让大家连接在一起，没有错，因为有时候尤其是出远门的时候遇到同乡会特别有感觉感触，但是有时候也会因为这样有隔阂，所以我反而觉得很多地方走多就是很深入的走完之后，我给我的感觉是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地球村，真的大家是一体的那种感觉，我反而是更深刻的体会到这种感觉。
是，确实我们都是地球人，我们是属于这个地球村，那人跟人很多时候是可以共情的，就是不管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当你跟一个即使是陌生人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们要共同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常常是很考验人，但是也很能够拉近人跟人的关系。那也许你有不少这样子的机会，那我们等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想请你再谈一谈。但是呢，另外的一个就是你说去还想继续去其他的地方探索，那么你又说不是因为国家，那么你想去探索的是什么呢？是人还是文化，还有是不是有自己对自己的探索，因为在不同的地方你自己可能会有不同的行为，不同的表现，甚至有不同的想法，那是不是也包括对自己的一种探索呢？
可以说对，是跟自己的探索，是跟自己的旅程，自己的探索。然后国家，我这么说应该说国家不会变得是最重要的，就是去哪里都不会说特别一定要怎么样，就不没有说一定要盖章这样，不是，就是有点像是哦，很有缘分，跟这个缘，这刚好跟这个地方很有缘分，那就去。然后我现阶段是因为刚好找工作，找到 新的目的地。那刚好这个地方是之前还没有去过的地方，所以就开了一个新的冒险关卡这样子，然后就开了。那我觉得我很期待可以跟这个新的区域的人啊文化做接触跟交流，我觉得是很期待的。
听起来是一个很陌生的地方，那么你是一个很勇敢的人，这次是去工作，不是去做志工，那也不是去求学做交换学生。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是怎么决定去踏入这么一个陌生的国度？不要说国家，这个国度，一个可能在你舒适圈之外的地方，对你来说，这个决定是不是很困难的，还是很顺理成章的呢？
我不会说它很顺，但我也不会说它很困难，因为困难是一定有的。但你说很困难吗？我觉得，
能够克服的都不是很困难。
对，能够克服的，而且冥冥之中还是可以感觉到很多事物的帮忙，这样子，人事物跟能看得见不看得见都有。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就只有讲困难的话，这样也太对不起他们了。假如他们有这样帮忙的话，所以说就都有。然后过能接受这个挑战，应该也是我个性吧，个性使然，就很喜欢找没事给自己找事。所以这也是我可能真的是我的个性。然后踏出舒适圈，我觉得是扩展舒适圈吧，扩展。
就刚刚已经说你的舒适圈已经比别人大了，现在要比别人大的越来越多。
快速发，对对。然后不敢说，我觉得还是有时候连回到家还是有不适的地方，所以就是每一次吧，每一次看似不是第一次的事情，都还是把它当第一次的态度在做。我觉得是这种态度吧。
你这样讲，忽然让我想起来，有人的态度是把每一天都当做最后一天来活。
哎，对对对，很认真的活，真的要很认真的活，能睁开眼睛跟呼吸到新鲜空气，真的都很不容易，所以我觉得对，要很珍惜每个当下，真的真的。
那么在你在国外的这些，不管是哪一国的这种期间，你的父母会不会去探望你的，还是让你自己去过日子，处理所有的问题？
会，他们只要时间许可的话，他们会来，而且还要我当时候的状况也要可以许可，因为有时候上课真的很忙，我也会顾不了他们，因为总是希望说好不容易见到面了，可以有一起的活动，就可以一起去哪里走走啊，看看啊，连坐下来吃个饭也好这样子。因为有时候忙起来的时候，是我自己都是跟着电脑吃饭，我说不是追剧的那种吃饭哦，是那种真的就是打着报告，然后连朋友都没有。当地的朋友都没法约的那种，很忙起来的时候是这样嘛。所以假如父母在那个时候大老远坐那么久的飞机，然后舟车劳顿，然后花那么多的钱来到这边，然后我就对着电脑，
对，只能看你的背影。
对，那这样就有点太对不起他了。所以有时候还是要调试，就是哎，我真的忙得差不多，那可以，我真的时间空出来了，那他会特地这样飞过来，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好不容易，我也可以就可以放松一下，就一起出去吃东西呀、然后走走本来想看，但是前面太忙没办法去参观的地方，去看的地方，这样才会有这样的 reunion 团聚。
对，
不然
这
也是蛮难。
重聚在国外可以重聚，但是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我们都很方便的用这个视讯啊什么的。那么你第一次出国的时候有这么方便吗？那个时候你的父母觉得是不是要赶快去看看你呢？
我第一次出来的时候，很幸运的已经有可以视讯了，但是我有时候视讯完之后就好了，我要去忙了，然后就给他挂断。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年纪很小，所以可能还没有想到他们其实很难得说终于可以隔着荧幕看到你了的那种感觉，我可能说没有那么深刻，觉得我好不容易到了新环境，我要去探索它，你等等再说。
对，你不是第一优先吗？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后期之后就慢慢可以理解说，其实隔着荧幕也很难得，但是隔着荧幕真的是比不上能够见到面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是没法取代的。因为你见到面的时候，可以互相拥抱的时候， 拍拍彼此的时候，我觉得那种感觉是真的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你虽然说
感受到对方眼泪的热度，
对对，会，然后连吃饭的时候，你虽然平常吃饭是隔着荧幕吃嘛，因为我们在视讯的时候，我这边吃呢，你那边吃，但是跟
那边他可以给你夹菜啊，
对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真的是那个温度是现在科技真的是很难取代的东西。它制造了这个很方便，它带来的方便就是可以这样看到彼此的方便，但是也却不能去取代说真的见到面时候的那个温度跟那个互动是真的很不一样的，所以真的很珍惜这所有的过程中，很珍惜能看得到彼此隔着荧幕，但也很珍惜有机会终于看到彼此的，是用实体的距离的方式，真的。
对，这个感觉是真的非常不一样。那现在我们的节目剩下一分多钟，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赶快表达的？不管是对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对你父母，或者是跟我做一个最后的沟通呢？一分半。
我觉得我能说的就是大家都珍惜彼此，很 beloved 的 family or friends， 就一定要珍惜相聚的时光，因为没见一次就是少见一次，哎呀，总是不知道哪一次是最后一次嘛。所以说，能见面就要好好珍惜，真的，真的是不管是对自己的宠物也好，朋友也好，家人也好，都是，不管是你是每天见面，或是也是像我类似的状况，常常出去，不管是出差或是做活动工作都好，我觉得这都是，很难得，但是也要很意识到要很珍惜的东西。
好的，你年纪轻轻却有一点悲观。我有一位长辈说见一面多一面，因为本来是没有计划中要见面的，所以居然有个这个机会见面，那就多了一次。所以我跟
对，见一面应该正面的方式讲，对对 对, 对, 对，长辈果真是长辈讲得好，长辈讲得好，对对对，见一面就多一面。
对，跟珍珍也是见一面就多一面，我觉得非常的难得，请他到节目当中来。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不能够再多说了，那就在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道一个晚安，我们下次再见喽。
谢谢大家。